所以在还没有进到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看一下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没那个没问巴力借那个，所以我要靠近一点啊。如果挡着你们自己找位置好了。那我想跟大家有一个小小回应以前巴力讲那个异端极端宗派的事情，因为天主教了到底是不是一个异端，然后灵恩派是极端或是异端。我们曾经在之前呢有跟好些人跟我讨论过问过，那我自己呢最初我的观念一直都觉得天主教就是异端，那灵恩派是很极端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巴力讲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过，我们要背上使徒信经，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来看那个宗教。那天主教呢，我们知道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很多的其他的他会有一些的圣人，他是会拜玛利亚，会拜彼得，会拜很多的一些的把他封为圣的那个圣人。那然后他也有一段时间在那个宗教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是国教的过程当中，他还卖赎罪券，就是在救恩基督的救恩以外，他需要有其他的来帮助他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我们一直觉得他，我个人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异端。那直到最近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些人觉得他只是一个不同的宗派，有一些人觉得他就是直接是一个不同的宗教。那可是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一样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宗教。可是他是一个异端吗？那到今天我知道天主教的信仰里边，他们已经开始给信徒查经，那他们也同样的很强调，就是当然已经没有赎罪券这个情况，他也同样的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当然他还是有一些的我们说看起来他是偶像，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哈。所以他是巴力说你可以把他看成异端，也可以看成不同的一个宗派。那灵恩派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呢？因为我自己信主了，是在灵恩派的教会，我是在五旬节信主的，五旬节的教会。所以我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小学信中学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已经信主。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学校读书，就是一个教会学校，那个教会学校就是灵恩派五旬节的办的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从小到大我没有觉得灵恩派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当我信到中学以后，我就有一些基督徒的同学的学姐跟我讲，你去了这个教会有问题，他们是灵恩派的，他们是不纯正的，所以他就劝我要离开那边，去那个地方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去了浸信会。那后来我回想因为整个学校都是五旬节的办的学校，所以我还是有参加他们很多的教会的活动。那他们有一个我信主的那个时候，他们是灵恩派里边最激烈的一段时间。那他们那个时候曾经用过一个方法来衡量人信还是不信。他说如果你不懂得说方言，那你就是不是真的得救了。那从这个立场来说，那个时候的灵恩派会不会有问题？是有问题。 有问题，因为他把救恩在耶稣基督以外，他加了一个情况，就是你说方言才是真的得救。那我没有说方言，我不懂，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是不及格的了啊。所以啊，我举这两个情况出来告诉大家，是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很难去分辨，因为今天的灵恩派已经不一样。我的那个时候的灵恩派是他比较偏激的，那现在我知道灵恩派他们追求圣灵充满，可是已经不把说方言加到在救恩的条件里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个方法，就是啊觉得有偏见。我现在我觉得天主教就是异端，灵恩派就是也是一个异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深入去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那这个我们还是可以跟着那个使徒信经，我们去做一个准则去衡量。可是我另外给大家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那个教会本身，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使徒信经去衡量跟分别。可是天主教徒能否得救，这个是牵涉每一个人的得救的一个方法的方案。我为什么特别指出这个呢？我刚才有说过，今天的天主教已经有很多方法是改变了。他们今天也鼓励信徒去看圣经，也鼓励信徒去传福音，也讲究灵修。那当然他们有一些还是我们会质疑的地方。可是曾经就有人问我，德兰修女你觉得她得救吗？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平常现在就去天主教会的我也认识一些的朋友跟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天主教徒。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用一个宗教一个宗派来不是一个宗派，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宗派来衡量那个基督徒有没有得救。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是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论断一个人的得救如何。我们不能够看到人背后的那个情况如果你们大家都是 homebook 的，你们查经去年就查哥林多前书的4:5里边就有提过，他说他说所以时候还没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哪里得这亲善。只有神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显出我们心里面暗中的隐情。今天我们不要很武断的，当你认识一个天主教的信徒的时候，你不要很武断的告诉他你没得救，我跟你都没有这个权利去衡量。好，所以希望大家我特别要指出这两点，就是我们不要自己作为那个论断人的人去。因为如果我们像说放言就是判定他有没有得救一样，如果我们说他是天主教他就不能够得救，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去在救恩以外加了一点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小心这个情况。好，来回到今天我们要讲的公义跟爱这个题目。那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大家相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问过神的公义是不是只在旧约里边执行。好，在新约里边大家都在讲爱，神就是爱， 然后爱就给我们成就了救恩。啊，神的公义只在旧约里边执行吗？还有耶稣的爱是在新约里边才出现吗？还有福音是不是只是彰显神的爱呢？这些的题目啊，我们有一些福音朋友就很喜欢问的。那到啊，我们进入去看耶稣的公义跟爱之前，我们啊，大家先来看一段的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请你们打开圣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找到的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继续下去。对，在这边我们看到哈，他说神的义正在这复印上显明出来。然后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啊，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对。好好，谢谢。这里也说到，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了。然后，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而我们再看罗马书六章十五节，一起来念哈。三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哈，或做奴啊啊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在这。上段圣经里面都看到他是在讲啊神的义。我们知道在福音，我们说福音是承受神的爱，所以啊我们一直都很强调，特别是我们全福音的都很强调神的爱。可是事实上福音这个救恩本身不单是承受啊神的爱，也是承受神的义。OK， 神无论神的公义跟神的爱都是在神的属性当中的一个，包括神的全知全能 全在啊，神的荣耀，神的信实良善啊，圣洁，这些属性事实上都在神的身上是一致的，它不变的。所以我们说神的公义跟神的爱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贯彻其中的。我们在这边也先来看一下圣经啊，我在前边会多翻一点啊，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的十八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八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三人就从哪里起行，向所多玛观看，阿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做的，阿伯拉罕必要成。这边他，他提到二十节那边提到耶和华说，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先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测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得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我们前边他看到啊，神的意，他在。阿伯拉罕的身上，他说他要成就万国，必因他得福。然后阿伯拉罕的后裔如果遵守他的道，秉行行义，他所应许阿伯拉罕的话就会成就，就是神对选民自己的一个义的承诺。然后他在衡量外邦人的那个恶的时候，他也不是只是说他有恶就算了，他还要去察看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看看他们的罪业是不是还有回转的机会。到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的四章五到八节。生命记四章五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
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平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受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一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好，我们就
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现在你们面前成
名
的这一切的律法呢？
好，神也借着律法神自己的话语来表明他的义，让人可以有遵守的一个法则。好，然后我们再看诗篇的二十五篇八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在这边也说明神用他自己的话语给人指引来显明他的义。然后尼希米记九章七到八节，尼希米记九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离世离世米记九章七到八节。曾拣选领他出扎拉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阿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 应许把迦南人、克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西人和迦沙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好，神借着满足他自己的应许来表明他的义。好，好，我们最后啊，再读这个诗篇的45篇7节。45篇7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这里说到神恨恶罪恶，喜爱公义，这是神啊喜欢的。然后我们再读诗篇的八十九篇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好像一连串的读了很多的圣经，从这些的圣经里面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神的公义是怎么样显现出来的。他无论是在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上面，或是他给他们遵守的律法上面，或是他自己给人的话语里面啊，他都一直在强调他的喜欢公义啊，他恨恶罪恶，这是神本身的一个性格。当我们说神的性格就是公义跟神啊慈爱，旧约的神是不是特别的觉得他很不利、很暴力、很喜欢杀戮，没有慈爱呢？我们在这边还有一段的经文，这边我打出来了，就是以西结书的18章21到24节，他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罪恶人喜欢喜事，我喜悦的吗？不喜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在这边神说什么？他说：“如果他犯罪，神是希望那个犯罪的人能够离开所行的恶，然后他还有全国的机会。从这边来看，神是公义的，可是他有没有慈爱的成分？有，因为他给这些恶人留了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转回。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有慈爱的在里面的。那然后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他那边也提到神要人啊，神却喜欢要爱人如己。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要爱人如己。”这个也是在旧约里边，我说我们所看到神慈爱的那个形容哈。还有在这个是加拉太书里边5章14节里边，他提到所有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边。所有律法就是旧约里边神所颁布的律法，他说爱人如己就已经包括一切这些的律法在里边。所以我们说我们相信啊，在旧约跟新约里边都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慈爱在里边啊。很可能我们一直因为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神去惩罚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是啊，神是 很凶残的，所以好像只是看到他的公义，他恨恶罪恶的情况，可是就忽略了神慈爱的情况。可是我们刚才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到神的慈爱。来，我们现在来看新约里面慈爱的神是否不惩罚罪人呢？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吧。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见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所以神在新约里边也说他的愤怒会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啊，一起连连，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己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神的正路还是藏在这些人的身上。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那里跳出来，掉在火炉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些是在什么？在新约神的慈爱里面看到神的公义跟恨恶且恨恶罪恶的那个性，那个神的属性。可是如果这样子，为什么旧约里面记载这么多的灾祸跟战争呢？我们说旧约是神选民的一个历史，人常常犯罪，所以因为人常常犯罪，既然会人引起了很多的灾祸，而且战争平民，这个是，而旧约呢是记载很多历史的事情，所以就在旧约里面特别好像常常你就我们就会看到都是战争，都是啊，都是这些灾祸的事情，这个其中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圣经我们知道是神的默示，是神对人说的话，是从神的角度去写人类的处境，以从当中让我们去认识神。所以祸福的成因是因为可以帮助后人来作为一个借鉴，帮助提醒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很行那个罪恶，行那个神所憎恶的事情的时候，神必定会惩罚人。于是就有人问他说，用灾祸战争地狱惩罚人是神的慈爱吗？这是显明神的慈爱吗？我们看神的属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神本身不要忘记神也是圣洁的，神的圣洁是不能够得罪的，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按他自己的标准来施行审判。我们说神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人，然后用他的标准来施行审判。而世人呢，我们知道从人犯罪了以后，世人偏行己路，需要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我们是用人的私欲，我们的个人的欲望来选择这个我们自己所走的路，就做这个抉择，我们就需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来承担这个后果。然后神是永恒的掌权者，他有长远的拯救的计划。我们人常常只是看到目前，看到神的惩罚，看到今天有一些人的遭到不幸的事情，遭到灾害，遭到病痛，遭到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可是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记得神是有永恒的掌权者， 他看事情不像我们一样只是看目前，他看得起整个的历史，看得起整个他永恒的一个拯救的计划。我们再来看神的公义，我们说神的公义是他本性当中圣洁的那个彰显。神不会用，神本身是不会被义所定义的，义是我由神来定义的。公义对人来说是一个符合一个标准，对神而言他不需要在他以外的任何标准来做那个符合的标准，人却要按神的标准来做被审判。我们啊，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个牧师，他把神，他把啊，他有一个个的啊题，用一个题目来讲一篇道。他说，神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的？啊，他就列出来，他列了很多。他说，神不能够说谎话，不能够说谎话。不能够说谎话，不能够啊，不能够答应别人的事，不能够啊不做，就是他应许的东西，他不能够不做。啊，神不能够，当然神不能够说啊，跟罪和好，就是不能够啊讲跟罪讲和，就是不能够。啊，做一些不义的事情，所以这些他列了好多。今天神的这些不能够做的事情，是因为什么？是真的他的真的是不能是他的限制吗？而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他定为义的标准，所以他自己不能够行那个不义的事情，来做这个。啊，来违背他的那个准则。所以我们说神的公义就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不能够跟这个不义的事情啊，不能够啊，他的手术，他说的手术不能够跟那个不义，不能够跟不义的手程序，不能够用不义的程序来做。那个因着神的公义，他不能够是有罪为无罪，这也是他不能够做的事。明明如果人犯罪了，他不能够把人犯罪看为他的没有犯罪。所以这个都是神在公义底下的一个限制。我们说神有些事情不能够做，这个说像有些人问神能不能够拿起一个石头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而这个都是逻辑性的一个自己一个冲突。而神的公义在这边也是同样的，因为神既然定了那个标准，公就是那个义的标准的时候，他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是不义的。我们说神的爱是神的恩慈发出的行动，神的爱是无限的，深不可测的，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看到的。神的爱是永恒的，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爱是牺牲的。神的爱是借着恩典主权的领导，神的爱是在历史当中伟大作为的一个基础，神的爱是人的爱的源头。我们说神的公义跟圣洁，所有过去现在跟未来的罪都要受到审判。在神的公义底下，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要受到审判。而神的无限他的慈爱却为人跟神之间进行了一个活好的途径，让罪人可以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在公义底下，神会对罪 发生愤怒，可是在爱的底下的神的在爱的底下，神却希望人可以得到赦免，可以从那个罪里面出来回转，然后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会有那个救恩的出现。耶稣的救赎计划和人的自由意志，救赎计划是从人类起初的犯罪已经预定。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神为人所准备的那个救恩。所以人的神的救赎的计划是从人类最初犯罪的时候已经预定的。神的爱是在基督里面表明的，而且在基督里面去经历的。神的爱是在谢罪当中去显明的，而且需要符合公义的准则。耶稣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的爱。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是应该给灭亡的，可是我们知道神有公义的也有慈爱，所以救恩就出于耶和华，他是想要拯救我们。所以实际上的救恩成就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回转的机会。可是神没有把这个人的选择权收回，他不会说我们他成就的拯救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得到，他还是把那个选择权交回给人。所以人运用自由意志去汲取去恩典，是才符合神公义的那个原则。神人最终极的那个罪可以说是记忆，就是当我们人认为自己没有罪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人最重要最麻烦的一个罪，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义人，他不需要救恩。如果我们爱神的义，我们就不会羡慕恶的事情，我们知道恶只会得到审判。所以真正的义是在神的审判当中才能够被肯定的，不是在外边的律法或是一些的律法主义来决定的。所以拉回去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天主教徒到底他得不得救，这个不是我们去论断的，这个是在不是用一些律法去判断人心里边有没有真正的得救，是神在判断的。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上面，他发出了三个重要的信息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人犯的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可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他不能够视有罪为无罪，只有用全备的救恩叫罪人得以圣洁，得以与圣洁的神和好。神一方面要满足他对人类的爱心，又一方面要显明他的公义跟圣洁。所实际上的救恩就是唯一两全其美的方法。神的公义是不更改的，但他的救恩叫罪人可以称为义。基督就死在十字架上，叫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同时又满足他的爱心，叫凡相信耶稣的都能够称为义。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说不是在新约里边，不是只有爱心，因为神的救恩就成就了神的公义。如果按照神的公义，人必须要被惩罚，必须要死亡，没有机会跟人和好。可是因着其他的救恩，神的公义也在这个救恩上满足了，因为他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公义来 给人有拯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赎价付上了。所以在实际上上的那个救恩的救赎的计划，它是满足了神的爱，也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说神的公义跟神的爱是没有冲突的，而在新约跟旧约里面都一直贯彻其中的，给人有一个这样子的那个拯救在里面。好，拿旧约中的一些难题我们回去看，就是说啊，用神的公义跟爱，神的爱来做一个衡量的准则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当中一些的难题。来，我这边举了啊一些的例子，一个就是出埃及记九章十二节说，耶和华让法老的心干硬。既然神使法老的心干硬，为什么又要惩罚他？我们说咒约在咒约里边，神是很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慈爱的，我们知道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让摩西回去跟法老谈条件。我们或是翻开啊圣经出埃及记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熟悉这个实在的故事嘛，所以或许我们先看第四章二十一节。第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我们也把二十二节读了。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在这边我们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二十一节，大概你的圣经也应该有。二十一节里面其中有一句，他但我要使他的心光硬，底下有一些小字，那边说什么？或意认盆。在摩西跟法老王在谈这讨论要带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有十个灾，十个灾当中有六次提到神让法老的心干硬。好，那其中有四次，起码四次是在后边那几灾的。所以我们说，当法老在最初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心里边刚硬，在前边的几次都是他自己心里边刚硬，然后到后边神才认盆他自己心里边刚硬， 所以是神任凭他，那个主权的抉择是在谁？主动是在法老王，因为他心里边僵硬，然后神就任凭他僵硬。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特别就是对神为什么要击杀以色列的长子这个事情，很多人心里面就有疑问。神很残忍啊，把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杀掉。可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这个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埃及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怕害怕以色列人人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怎么样？击杀他们的孩子，不让他们的男孩出生。所以这是为什么摩西，我们知道，还记得摩西为什么会放在水里变成进到王宫里边去生活，就因为他本来是应该被杀掉的一个以色列的男孩。当我们看神为什么要惩罚埃及人的杀他们的长子之前，我们可有留意到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然后我们看到这十灾里边，神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法老，让他看看他是不是愿意遵循他的他的承诺，就是让以色列人出去。可是法老王没有出去，所以怎么样？神就按照他的公义，他就施行这个击杀法老，这是埃及人的长子。那这个十个灾难是分别是对埃及人的不同的那个神佛的一个把他们祭拜埃及人的那个神灵人手所做的神灵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最后一个要击杀他的长子的时候，事实上也是针对埃及的一些神灵，他是有一些给他们祭他们孩子的神灵，给他们保守他们孩子的神灵，神是也用这一个的灾害来祭拜埃及人所信奉的一些神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就看到神怎么样，为什么要透过这个击杀长子的灾害来惩处法老，惩处埃及人。那另外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15:18记述，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要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为什么神会这样残忍的对要以色列人杀尽一切的亚玛利人？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曾经困扰过？我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最初也觉得，当以色列人进到要进去的时候，神为什么会这么狠心的要他们把所有那些迦南人都杀掉了？不单是这个方便，神也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灭绝爱情的居民。神也，我们也知道，神也灭绝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那个城市。这些都是神好像要杀尽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这些是不是神真的是很残忍呢？我们在这边看到哈，因为在旧约里边提到一些灭绝的东西，实际上是特别强调这些当灭之物是一些不好的事，一些的事件，一些的物件，它是要同样的有要把这些的不好的东西分开来的意思。所以当神说要在我们当中要禁止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很严重 很严厉的去做。而这些的东西给遭到耶和华去禁止的东西，是因为它是很可能是长久阻碍或是反对神工作的东西。好像在一些一些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里边，他们行的一些的事情是神看为恶的。比如说他们懒行那个同性恋呢，他们开始焚烧儿童献祭给鬼神呢，他们甚至跟一些野兽来酒客了，这些都是一些神所恨恶的事情。在我们看到神说在比如说在生命记九章里面，他记载了，他说神对以色列人讲，你要进去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边正直，而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所以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的义，而是因为亚玛利人本身的恶，所以神才让他们要进到那边去，而且要杀掉所有的亚玛利人。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在旧约里边这么的凶残，好像要一再的请要让以色列人去杀掉一个民族了。事实上这边我们可以了解，从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动。神一再的是先会给人一个清楚的一些的律法，一些的律例，让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然后神给人机会去看看他们会不会回转，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会同样的希望他们得到拯救。无论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都是同样的。然后可是如果这些的人的罪行还是不能够停止，人的选择还是要偏行己路，远离神给人的那个标准的时候，神最后为了避免，为了阻止这些的罪行继续的蔓延，会影响其他神的所爱的人，他就会做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就会把他们灭掉，让他们的罪行不会影响其他的人。这些都是神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也是在无论在旧约新约一个贯彻其中的一个神的公义跟神的爱的一个方法。这是我这堂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东西。那现在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巴里克有没有补充呢？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谈这个神的爱、慈爱跟公义的问题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跟人家谈神的公义，他们就用神的爱来 challenge 我们，你会觉得就是你告诉他说我们是有罪那又怎么了？我们就会把那个来质问我。但是我们跟他强调神的爱的时候，他们就用公义来 challenge 你，你会不会觉得这样那他看到这个，那你可以去杀这个人啊？所以呢，你不会赢的。所以为什么就要谈这个神的爱和公义？其实呢，这个，我们今天不明白的是，我们把一些东西给搞混，因为我们人的是有 double standard， 我们的 tendency， 我们的倾向都是责人严，律己宽的。所以呢，变成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觉得说神要为了什么惩罚责罚我们，我们就会要求神公不公平。那其实公平跟公义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因为公平是站在那个受审的人的地步来，公义是站在那个施审的人。大家搞清楚没有？公平很多时候呢，他的出发点是在那个要受审的人，他认为说怎么样对他才算是公平， 他要凌驾在你这个上面他自己这个标准。但是呢，公义是来自那个施审的人，施行审判的人，他是用他的角度认为什么对他才是个公义。所以刚才那个艾米花了蛮多的时间跟我们解释说啊，神啊是万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一些人的话，你不用谈那么太大是深奥的道理，你跟他去谈话的时候，假如你看到有人做的你的孩子做的不对的事情，你没有去制止他，对不对？那是不对的呀、yeah. OK， 那因为这样做的话就表示你不是一个好父亲或是好母亲。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义的事情，他做的不对，你没有去管教他，或者说没有任何的consequence， 没有任何的后果。但是呢，当你要去制止他的时候，是不是等于说你不爱他？不会啊，你就是因为爱他，你就去制止他。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当人去用你讲公义，他用爱 challenge 你；你讲爱，他就用神的公义来 challenge 你的时候，是你要帮助他们明白说，因为你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当我们自己哈、啊、在神的面前，你知道那个爱跟公义是永远都要手牵手的。所以圣经有句话说，爱跟公义在世相遇。因为呢，你不懂得神的公义，你没办法感激到他的爱有多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太多的时候 emphasize 很多神的怎么爱，神都会原谅你，神会赦免，为什么？我们缺乏了明白这个公义。因为啊，如果没有明白神的公义，你这个爱是不值钱的。所以人家说没有公义的爱就叫做放纵，没有爱的公义就是严苛，就残酷啊。所以呢，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东西。所以因此哈、啊，你记得上一次那个华兴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布道会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句话，我不敢说我不赞同他，但是我心里面也我明白他所的出发点，但是我也很困惑。他说神的爱是大过他的公义，你有没有人记得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哦，没有，还是只有我抓到我的。神的爱大过，这句话没有出来自圣经，但是的确是一个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的一种的痕迹。所以呢，讲这个爱跟公义，就所以上帝是使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辩驳，就是因为神的最大的公义和爱的显明就是十字架，对吗？因为十字架里面呢表示什么？就是说他要判所有的人的罪，所以耶稣来担负所有人的罪。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这样呢他不是个好的神，所以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但是因为他也要彰显他的爱，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独生子来代替所有人的罪。所以这样人家都说是 Billy Graham， 但是这个无迹可查。就是说据说是 Billy Graham 就是有一个 ticket， 但是他去到法官的面前被叫上那个法庭，那人家说人家一看得出就是个大名人。所以呢，当那个法官要去罚他，罚他说你 plead guilty， 他说我 guilty， 那法官就罚他了。法官罚他的时候呢，罚他比如说你这个 ticket 是要什么钱的，那法官就从自己腰包里面拿钱出来给他付。这个就是他不能够，你明明是开车犯法了，他不能够不公义说你没有你不犯，但是呢他因为也彰显他的爱，所以他以自己来代替你这个。所以那个十字架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说爱跟那个公义在上面去联手。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就是人家去challenge 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的就是说你是站在哪一个的位置来批判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自己哈觉得说神罚了我们很深的时候，我们说你看这个神就没有爱。但是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很讨厌的那个人，神又去宽容他的时候，我说神没有爱。因为你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去定，那是不对的。因为定你罪的那个不是自己定的，那个是从公义者比你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觉得不要给他们难倒， okay， 是他们自己思想里面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前面讲到那个标准啊，讲到公义的时候，神设立的标准，那什么样叫标准呢？因为我看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也是很困扰的，是比如说利未记里面有很多条例啊，什么是洁净啊，什么是很多很多很多啊，我想有很多条例我们现在已经不熟了。那么有人说旧约东西是不用守的，那有时候呢我们又说这个旧约东西哦，有些根据又拿旧约拿来讲，那么到底怎么样叫叫标准呢？这个我很困扰。
在新约里边啊，耶稣在新约里边曾经说过，就是所有律法的啊最大的诫命哈，就是爱神，其次就是爱人，这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总纲哈。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旧约是神给人很多的标准，因为他是知道人本身的那个私欲很容易偏行己路。神事实上就是用所有旧约的一些条例，你会看到啊，利未记啊，生命记都很多的条例在那边，可是所有这些的条例实际上是为以色列人好，所以他总归到最后就是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所以这是说啊，很多时候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啊，我们不需要守律法了，今天是可以这样说，可是不是，因为神已经告诉来他，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来是要成就律法，而不是要破毁掉律法。神耶稣既然是成就律法的，所以他不是说这些律法有什么不好，不过他更重要的告诉我们，律法的精神拿出来的就是爱神爱人。我们今天我们要守爱神爱人，很多旧约的一些的法规，今天我们说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旧约的那个方式去做了？因为以色列人在沙漠上行走，以色列人是用群居的，他是大家聚在一起住在帐幕里边，所以他有很多洁净的条例啦，有很多的条例，今天我们说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很可能不一定适合，可是他这些法规律法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是因为神爱人，也是因为希望人自己可以爱神爱人。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律法本身的总纲，就是我们需要守的。
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三章说禁惧叫人死，禁忌叫人活。所以今天如果犹太人的毛病就是他把这个的标准，比如说神特别加予给他们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一说批判那些的法利赛人，就说因为他背后没有那个爱的打击。就说实在，如果是有只没有讲爱，只是讲规矩，那有写的就做了，没写的不一定做。因为规矩就是你列出来嘛，列了我就跟着做，你没有列的。但是如果有爱的话，你没有列的规矩他都会做的，因为他的动机是对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你遵循一些的东西，一把好像按理说没有那个精神在里面，那你就开始会讲条件，讲那个咬文嚼字，你就会谈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所绊倒的地方，而所以他们不满意耶稣做什么的东西是有在那个律法以外。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爱的这个原动力也是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之所以叫你不做这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要做这个要那个，就是因为你爱神爱人而做的。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你这个标准可能有不一样。
对，不是什么不一样，你能够爱到像神那种的爱，那就都一样。
知出来的都是人工，那些没有知的话，每个人对爱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不是人的爱的标准呢、啊，是主的爱的标准呢、啊。所以耶稣不是说你爱我要像我爱你们一样会很有设计，所以不要讲人的标准，撇开人，都讲神。主的标准拿出来，
所以问题就是的标准先不清楚，因为旧约的很清楚，现在新约旧约的标准现在不用去做，然后新约的也没有
去做。
对，我只是把逻辑讲出来，我的意思是我
逻辑
不管。对，但是刚才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好像是没有。 没有认知来根据，不也是对的，这个事实。
比如就像那个谁，就是他们说血不能输啊什么的，那我想现在输血就是因为要救人，因为要爱人嘛，我觉得也可以。
好，
因为不是那个有一个宗派，就是耶和华，他就拿旧约的一条，就说血不能输吗？
呀，说对不起，我们对事实上巴里斯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是那个律法背后的那个原意哈。那我们今天停在这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刚才一段的时间我们知道真的是你的很多，当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别人就用神没有爱来challenge神的公义，然后用神的公义来challenge神的爱。神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你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盼望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去明白你圣经里面的教导，去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来讨论，来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上去的脚步，求你保守，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